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啊，很高兴这个上帝赐给我们这样如此美好的一个教会的主题。从中文表述来说，像一句口号，简单明了，朗朗上口。我们教牧只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祷告寻求，认为兴起发光这个教会的主题切合我们教会这几年不断转型的带领，而且这个动态性的话语也能够激励我们更加的亲爱主，更加的服侍人的热情。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兴起发光的主题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阿们。万国都要来救你的光，因着我们很多的人被我们在上帝的光中所吸引，连君王都要在我们身上发现上帝的光辉。这段经文是在讲说，因着神的救赎的工作，是在讲说神的荣耀、神的光要临到以色列，因此以色列要发光、要兴起、要成为驱散这遍布在世界的属灵的黑暗的力量，并要把从神来的光辉、把上帝生命之道向万国传扬分享，好让自己也成为万族的祝福。虽然这一段带有应许的使命的经文原本是对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发出的，但它同样也适合对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换句话说，今天在座的你和我都有份于这个伟大的应许和托付。2022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应用经文包含了神救恩在我们和我们教会所成就的三个步骤。第一，神已经做成的；第二，神正在做的；第三，神至终要成就的。现在我们来看神已经做成的。天上荣光降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今天我们都习惯的在说这个世界是黑暗悖逆的，今天我们在常常在说美国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但叫人盼望的是神是光。以赛亚先知在对百姓在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你我的光已经来到了，耶和华的光、荣耀发现已经照耀在你我身上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大功，当我们蒙恩得救，脱离那永远的死亡，当教会的灯台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我们会比较的明白圣经为什么会讲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耀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讲说神是光，而我们基督的追随者都被耶稣称之为光明之子。今天我们这些已经蒙了神的大光的人，能不能成为主的见证，能不能为主兴起发光，再去为主多救一个人。上个礼拜我到达拉斯，顺便去看望这个拜会罗姆斯，与他分享明年年底我们教会要举行三福领袖班的可行性。这些年我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每次三福出队得救的比例会高到 30% 和 40%， 问题是如果没有这次三福，那 30% 和 40% 得救的人他们会到哪里去呢？这一次若不在我们这一次的三福中探访中信主，那么下一次他得救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的意思不是不要把人得救的责任全部推给神。主不是要我们去到岔路口篱笆边去勉强人进来坐满他的屋子吗？圣经也不是提醒我们吗？若我们没有去传的，哪里会有人信的呢？所以我要说，这些年我们三福的弟兄姐妹是好样的。我今天早晨看我们三福群里面人数是95人，每个人都参加过三福，很多人已经离开我们教会了，把三福带到外面去了。这些年我们勇敢的出去职堂的弟兄姐妹是好样的，我想不应该少于95人吧，对吧？不仅是西北堂、南堂啊，现在在东区我们职堂的准备工作也在继续，加起来不会少于95人。这些年我们积极拓展小组，在灵舍中传扬耶稣基督福音得人灵魂的弟兄姐妹，其实也不应该少于95人，如果我们算一算的话。我想说，今天神要开你我灵里的眼睛和耳朵，要看见神的大光，要听见他的声音，要明白是他在呼唤我们。我们一个一个都要起来，一个一个都要发光，是他叫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群体的见证，来荣耀他的圣名。记得2017年的10月，4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里我与大家分享3年职堂计划。当时我照着耶稣的话说，我举目往台下观看，头发都发白了，再不起来连路都要走不动了，因为神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发现照耀了我们了，圣灵已经明明的对应城华人教会喊话了，要让所有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感谢神，他荣光降临，这些年我们应城华人教会终于在转型中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这是神已经在我们中间做的，现在我们来看神正在做的。看哪，黑暗遮蔽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发现照耀你，他的荣光要显在你的身上。神的话是奇妙的，当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当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他却说耶和华却要发现照耀你，他的荣光要显在你的身上。因为神是光，圣经说神是光，他不是日光月光，而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是说他从他而来的光要照耀你我。所以圣经讲得非常的明白，他说生命就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里面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必须要得到生命的光。光能够照耀人，能够引导人，能够带给人启示，能够叫人脱离死亡。所以主耶稣说，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中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次我们所住的卡姆再次被评为2020年和2022年美国50个最适合人均居住的城市中的第2名，我们永远是1、2、3名里面。问题是神把我们带到这里为什么？是安居乐业、养老送终，且等着他有一天一步到位把我们接到天堂去，还是要我们走出教会的围墙，走出小组的围墙，去与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不幸的灵舍分享那永远的救恩呢？再去为主剁着一个人呢？今天神再次呼唤你我起来发光。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是不能放在斗底下的，是放在灯台上的，是要照亮你一家人的。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人们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并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卡姆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卡姆同样是一个征战的地方。这几天全教会的灵修都在看列王记以利亚的故事，卡姆这个名字就是圣经上的加密。当年先知以利亚杀败亚哈王的450个假先知，那个山就是加密山。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个卡姆令人舒适的地方忘记了征战。阿们。今天可以说是至暗的时刻，好像耶稣说的，黑暗掌权了。无论在整个社会的属灵层面， 还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层面，好比新冠病毒在全世界各地不断的突变，所以我们很有可能与之共处，直到耶稣的再来。不是有 Delta 吗？现在出来一个 Delta Plus， 我以后还想想 Delta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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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有，一直等到谁？耶稣再来。这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教会生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好比911，我们再也回不到登机不用检查的日子了。你不用脱鞋吗？不用解皮带吗？ No， 一直会解下去，解到耶稣再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觉得自己被新冠病毒隔离了，但想一想，保罗当年传福音也是被隔离的，他所传的福音的境遇要比我们今天辛苦1000倍1万倍，但他却为了福音的缘故被仇敌强制的隔离，下到了监里，他的脚甚至被捆锁，但仍然用当时唯一的媒介书信来突破教会的围墙，继续传扬耶稣基督永远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感动和大能，才能够挪去我们里面的惧怕、胆怯、疲惫、侥幸和自私。这是我们的新冠病毒，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踏进教会，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走入人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打开家门，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充满热情的与人去分享福音的好处。我听到有人话说了，这个病毒实在是很糟糕，好像柬埔寨。我们当然要保护自己，但我们千万不要以牺牲我们的灵魂、失丧我们的灵性为代价。感谢神的光，这两年引导的教会逆势而上，好像圣经所说，看哪，黑暗遮蔽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耶和华却发现了，照耀你我，将他的光照耀在你我的身上，照耀在教会的身上。我说过，属灵的事情是很吊诡的，无论是教会是个人，你属灵生命不成长，这个教会和你个人就会死亡，但生命成长了呢，教会属灵复兴了呢，就会给你我带来属灵的危机。小的复兴会给你我给教会带来小危机，大的复兴就会给教会带来大的危机。就像福音大爆炸的耶路撒冷教会，你想想看，他们有物质供应的危险啊，有讲说希腊语和讲说希伯来语信徒彼此相处的危机，有会众急需的增加和松散的整个教会架构产生的矛盾的危机，有如何突破向外邦世界传福音拦阻的危机。每一个危机如果不化为转机，不寻找到属灵的出路，那么都是会致命的。这些年我们教会也一样充满着属灵的危机。记得4年前在这个会员大会上，我同样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教会5大的属灵危机，其中3个危机我想大家多好还记得。当初第一个危机是教会人满为患的危机，记得那个时候主日我们中英文堂交界的时候，我告诉你110位的趴车位根本没有办法来寻找位置，所以有人就去数一数，在我旁边的街道上每一个礼拜有70-80辆是我们教会停的车，一位难求啊。所以啊，我告诉弟兄姐妹，一个教会的会桌如果80%坐满了，这个教会差不多就不会发展了。问题是今天的危机还在，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教会中还有很多的空位，因为有很多的人还滞留在线上。一谈教会生活全面恢复进入实体，相信教会的主日崇拜和每一个小组的聚会的地方都不够做。后疫情，很多的公司允许远距离上班，越来越多的人因着 Carmel 的名气都搬到了我们的城市，神的心意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的社区里面，你看到那个属灵的需要和危机了吗？光是 Columbus 这个小城，竟然这两年有30多家搬到了我们的附近来。危机之二是什么呢？是教会严重的老化。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一样的严重。我们教会201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那时候会员平均的信徒年龄是53岁，平均的受洗年龄是18年。那就在2天前，办公室拿出数字 OK， 我们仍然有299位的会员，有出去的，有进来的，新加入的，还是299位，平均受洗的年龄是20.3岁 OK 啊，平均的年龄是54.7。真的，从2017年的比例来看，我们已经有了进步，但是还没有根本性的改观。 第三个危机是属灵密度太大的危机。应城华人教会的兄弟姐妹常年来所受的各样的门徒培训，就整个北美教会来说，我可以告诉大家是首屈一指的，我看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超过我们。我想近年来我们更是如此，我们连续十几年的一一三元福音已经培训了一一问144人，一一助70人。第一三届这个月我们毕业了，一年半的神学延伸制，我们一共有毕业生36位。婚姻 MER 问有59对夫妻，那差不多就是120位了。 MER 助有18对，参加过 CARIS 文化跨文化宣教培训的有31位学员。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教会属灵密度太大是要爆炸的。这就像儿女过了婚嫁的年龄，你这个做爹妈的倘若不愿意割断自己的脐带，想这一辈子让你的儿女就守在你的家里，你一定会惹出大麻烦。请记得我们应城华人教会前后有过三次程度不同的分裂。第一次是1996年南区古林我封路出来一个至今还在的绿城华人教会，第二次2006年分裂出了爱加贝国际教会，第三次2012年分裂出了应城嘉音教会。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一点都不奇怪，北美华人教会半数就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难处分裂出来的。但问题是痛定思痛，对我们来说，教会与其在难处中内斗分裂，为什么不能在健康中外展职堂呢？今天我们总要记得，一个地方教会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有一条不可逆的生命曲线，那就是上升、平缓、死亡。地方教会是会死亡的，当教会退回到围墙里面，开始以内需为主，那教会不可逆的生命曲线就会再一次引导教会走向死亡。除非圣灵更新带领我们有一条重新向上的生命曲线。感谢主，这几年我们教会在神的光一步步引导，圣灵带领教会不断的转型，不断的化解属灵的危机，使从教会的文化渐渐的从内敛转向了外展，从事工导向转向了属灵导向。这几年我们连续做了四件事，可以说同时做了四件事。第一个是职堂，不只是职一个堂两个堂，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明确教会未来多堂点的职堂方向。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再把六七十人的西北堂带回母堂，再把南堂变回校园团契，也不继续预备东堂拓展，今天我告诉大家2019年的统计数据，卡莫的亚裔已经超过了1万人，2019年已经超过了1万人，菲雪斯的亚裔已经超过了6200人。那我们应城今天就因着属灵的密度太大，如果我们今天还不吃堂，那么我告诉你，因着我们属灵密度太大会爆炸。我们今天就因着属灵的精力过剩，还会再度进入极大的难处之中，这样就无法成就神对教会的托付，不能在我们的教会所在的城市，我们弟兄姐妹所居住的社区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宣教，宣教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教会支持的一个施工了，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基本最重要的门训了。因为是门训，每一个人都要做，我们正在不断的实践以教会为本的宣教，努力让教会变成安提阿，努力使教会变成宣教的大本营。宣教绝不只能是宣教机构的宣教师们负责做的事情，我们自己就要设法搭建更多的宣教平台，帮助弟兄姐妹起来实际的参与各样的宣教，有近处的有远处的。相信还有不多的时候，我们预备好，我们就可以努力将本地宣教所做的一些的事工带到海外去，或是一或是提一。记得在那个遥远的缅甸，几十年前就有一个奇迹，因着福音的缘故可以将一个寡妇村变成满高楼，我们都去参观过。我们有一能不能有一天承受这样的祝福，把我们在本地做了那么久的意义带到那个缅甸去，得一个村庄，用个三五年七八年的时间。第三，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做的一些很了不得的事，那就是灵修啊。我讲的是全教会以小组为单位的个人灵修，我们已经整整两年了，我们已经建立起中央厨房了，负责每天制作属灵套餐的同工团队了。我们组建了每个小组负责每天凌晨 啊，按时发送灵修的灵修员队伍。我们需要向神大大感恩的是，我们教会竟然有六七十位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认真的撰写每一天应用性的灵修短文。当然这两年我们要谢谢啊，先后负责这个事工的永福弟兄和顺华弟兄，他们都很尽心尽责。我在想这两年教会在疫情中没有趴下，去年我们还整个奉献还逆势成长 16%， 今年可能还要更多。我想这与全教会以小组为单位的个人灵修是分不开的。我想教会连年直堂，犹如母亲生产后要进补，如果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得不到每天的喂养和供应，教会是无法永续经营的。第四件事，我们做了小组的重整，这是从今年七月份开始的重头戏。得到了小组就得到了教会，如果你小组得不到，教会等于零啊，就空的了。所以我们准备用一年的时间要慢慢的达成三个目标。一个是让小组分职常态化，小组到了一定时候就分职，像人一样，到了生育的年龄就会生养一样。每个小组我们都要配备三驾马车，我们要积极的外展，每个小组都要在自己的社区里去为主得一个人。我们现在有二三十个小组，未来可能有四五十个小组，每一个小组一年不要多，一年得一个人为主就得一个教会了。我们每一个小组只要得一个家庭，就是五十个家庭、三十个家庭。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图画。第三，我们做什么呢？强调生命牧养。当下小组聚会要从注重查经教导，渐渐的转向注重关怀牧养，让小组成为彼此相爱的生命团体。如今我们已经可喜的看到，不少的弟兄姐妹已经在兴起发光。今年开拓的分职的东一小组、三元小组、信望爱小组和仁爱东区、仁爱西区，这些小组情况健康良好，我们已经涌现出一批新的组长、副组长和核心同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知道西北堂也有新的小组出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